医生怎么是科贝怎么得，这里是德语大家常，欢迎有约之高三故事达人，欢迎大家的收听。我们今天需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第一僧朱士行。据资料说，朱士行是中国第一位正式受戒出家的汉僧。不仅如此呢，他还是西行求法的第一人。我们所熟悉的金刚不坏之身的提法也是由他而来的。为了寻求佛法的真谛，这位第一僧到生命的最后也未能回归故里而客死他乡。是什么样的动力作为支撑，让他能够舍弃故土乃至生命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走进他，走进这个中国第一僧。只要佛法尚在人间，世界有一天会改变。朱士行出生在汉朝末年三国时期，是魏国颍川人士。据历史记载，在汉朝以前是不准许汉人出家的。在公元250年，朱士行风华正茂的时候，恰逢印度律学沙门弹劾迦罗来到洛阳，翻译僧起戒心，主持按戒律受戒度僧。这时候朱士行毅然地剃度受戒，依法成为了比丘。据文献记载，他是有文字记载受戒出家为僧的第一个中国人，与以前仅仅以剃发披袈裟而离俗的状况有所不同。从这一点上，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第一位沙门。朱士行出家以后，就以弘扬佛法作为己任。他认为激发人们出家修道，主要靠佛学义理而深入人心，所以他特别的重视经典的研究和传授。在当时被翻译的佛经不是很多，通行的大乘经典是十卷本的般若道行品经，通称道行经。这部经是汉灵帝时候天竺僧人竺佛硕带来的，尤其宣读梵文支称翻译汉语的。这位支称法师呢，在翻译的时候往往省略掉自己领会不了的内容，而且译文中音译的部分过多，造成读起来不是很连贯，而且呢解释不是很通。朱士行在洛阳讲授这部经的时候，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。他在感慨之余发下誓言，不惜生命远游西域，求取完整的般若经原本。 经过了一阵子的准备，在魏元帝景元元年，也就是公元260年，朱士行从雍州出发，风餐露宿，历尽艰难，辗转穿过了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，行程11700里，终于到达了西域佛教重镇于田。朱士行为了寻找梵文的般若经，揭开了中土人士西行取经、追求佛教真理的第一幕。于田
是青山处，禅机妙语荡不尽。云春月情丝绕，迷途不明了。雨散尽，明月尽，禅悟红尘尽欢笑。
于田，也就是我国新疆的和田，这里曾是西域佛教重镇。当朱士行到达于田的时候，这里居正统地位的仍是小乘佛教，但是大乘佛教已经开始广泛的流传了。在当时虽然已经有了大乘的气象，但是想要寻求一部大乘典籍却是难上加难。朱士行用了整整23年的时间，终于寻到了道行经的梵文原本，准备运送回国。但在这时候呢，又出现了意外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当时的于田小乘佛教占正统地位，当得知朱士行要运送道行经到汉地的消息，便有很多的小乘僧人开始百般阻挠。他们把小乘的经典尊为正典，诬陷大乘经典是婆罗门的伪书。他们呀，就向于田王报告说，这个汉地沙门想用婆罗门的书祸乱正典，您作为国家的统治者，如果不制止这样的行为，势必会造成汉地大法中断，邪教盛行，这样您的罪过就大了。于田王听说以后呢，就把朱士行招入王宫，对他说，我国的和尚们反对你拿佛经去动土。朱士行听到国王这么说，就提出了要求。他说，既然这部经是婆罗门的伪书，那么我们就把它烧掉好了。但是如果此经投入烈火而不损一字，那么就说明此经必定是要在汉地流传的，我就要把这经请回去。于田王和大众同意了朱士行的条件。在熊熊烈火面前，朱士行参拜佛像，捧着经典庄严起誓，假设大乘佛法是应该弘扬东土的话，愿佛菩萨有灵，使经典烧不着火。然后他将经典投入烈火之中。很奇怪，那熊熊燃烧的火焰霎时就熄灭了，经本上的字完好无损。这样一来，谁都不敢说阻止道行经东传的话了。
今生无尘埃，阿林月高挂一世前世缘，金莲寒衣凝化我，山河闻知世间情，笑看红尘又一朝。
很奇怪，那熊熊燃烧的火焰霎时就熄灭了，经本上的字完好无损。这样一来，谁都不敢说阻止 《道行经》东传的话了。当地的小乘僧人总觉得这些经典没被火烧掉而心有不甘，所以呢，他们想尽办法准备在周世行回国的途中将经典毁灭。他们在周世行的住处窥视了20多天，只听说天天启程，却没见周世行动身。终于在20多天之后，商队传来消息，道行经早已离开了于田。原来为了防止破坏，在烈火焚经的第二天，朱世行就吩咐他的徒弟福如坦等人随着商队离开了于田。那般蓄谋破坏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气愤不已，发誓要追回经典。他们得到了于田王的允许，一日寻不回经典，朱世行一日不得离开于田。在晋武帝太康三年，也就是公元282年，福如坦把这些经典全部带到了洛阳。在洛阳，他遇到了同乡和尚吴罗叉。由于时局的影响，几年后他们带着经典来到了许昌。在这之间又遇到了竹书兰、祝太玄、周玄明几位法师，他们选择了陈留界上，也就是今天江苏沛县一个叫做仓环的地方的一个水南寺，合力去翻译这部经典。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竹书兰和吴罗叉两位法师。竹书兰呢，本是天竺人，在他父亲的一代避难移居到了长安。竹书兰少年时候非常喜欢打猎，有一次他忽然的暂时死去，看到了很多善恶业的果报。醒来之后，他便改掉了杀生的嗜好，深从佛法。他呢精通很多语言，尤其擅长梵语和汉语。而吴罗叉呢是西域僧人，博才多学。在水南寺，大家经过讨论，决定由吴罗叉读出梵文，竹书兰译成汉语，其他人呢记录。于是在晋惠帝元康元年，也就是291年的5月15日，译经工作正式开始。经过了7个月零10天，到了这一年的10月24日，整部经翻译完毕，全篇90章，21万7621字。你不在每个人的心间，人间不会再有是非，仇恨不会再绵延。希望有那么一天，众生都贪嗔痴都不见，世间不会再有执着，离苦得乐就在眼前。由于经文太过深奥，且记录的前后文气不是很一致，所以译完之后的《道行经》只是搁置在水南寺。这一搁就是8年。8年之后的11月15日，竺法济法师来到了水南寺。他与竺法兰再度取出范本，对照一本，详细的参定经校，校完一章，认为满意了就抄一章，这就是后来的 放光般若经的定本。他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，终于校对完毕，放光般若经正式和大众见面。这部典籍立即风行中原佛教界，沙门居士争相传诵。在当时，中山王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就和当地的名僧知和尚商量请几部经回来。于是知和尚就率领多名书记来到了水南寺，一抄就是好几部，而且都是用黄绫抄写，格外的美观和庄严。在返回中山的时候，中山王准备了一乘由5彩生花扎成的床幡大轿，率众出城40里迎接，盛况空前。当放光般若经在汉地大为风行的时候，朱士行人在于田，他常常独自登上高楼或爬上山顶，向东方遥望。在遥望中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在于田，朱士行受到了国王的礼遇，门徒重托，而他对故土的思念却没有一日淡忘。他为大乘经典传入东土而欣慰，又为无人翻译而焦虑。当他得知竹书兰等人水南寺义军的事情，终于内心得到了安慰，同时又为不能亲自翻译而深感遗憾。朱士行80岁的时候在于田去世，最终也未能回到东土故乡。他的葬礼是按照西域的佛教仪式进行的火葬，火葬的时候葬场的柴都烧完了，火也熄灭了，朱士行的尸体依然如故，一点都没有被烧坏，众人惊愕不已。这时主持葬礼的大乘和尚走过来恭敬地说，如果您真的成道了，那么法身不住，无色无相，尸体是必须毁坏的。话一说完，朱士行的尸体立刻散碎了，金刚不坏之身由此得名。 朱士行曾说过，无信者不信，意思是说没有信仰的人是不信的。他为法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和敬仰。作为西行取经的先驱，他崇高的愿望和卓绝的精神可以与后世的玄奘大师相媲美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，朱士行这个名字将永放光芒。